离婚再婚与非圣事性的祝福。在基督诞生后的前11个世纪中，相当数目的教友及地方教会容忍一位无辜被配偶遗弃的教友再婚，给予这第二次的婚姻一种非圣事性的祝福。东方教会至今仍有这样的牧灵错置，这是由教会史及教父学观点研究离婚再婚的学者的结论。在细节方面，上述史实还有人争辩，但大体上是为多数学者承认的。现在我们要问，是不是今天西方教会应该采取这样的一个牧灵实际解决的途径呢？有的学者主张，教会应该公开的、原则性的允许离婚者再婚，给予祝福，允许他们领圣事，只要这人是无辜被遗弃的；或是允许离婚再婚者领圣事，只要这人忏悔自己的罪行，无论这人是不是有过失，使得婚姻破裂。他们说，诚然基督所讲的终身不渝的婚姻理想是常常应该坚持的，结婚教友应向此目标努力迈进，使得他们的生活表现出基督与教会的爱。然而有时这婚姻毫无挽救可能的破裂了，共同生活在一起只能增加彼此的仇恨，而分居守节成了煎熬犯罪的陷阱。教会不只是神圣的奥迹，亦是基督仁慈的降云化身。那么教会应该给这样尽力而为却不成功的人一个善度信仰生活的机会。基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把他抛弃于外。此外，他们指出教父们的态度，如被教前的戴都良就允许无辜被遗弃的配偶再婚，他反映当时北非教会的牧灵实况。还有奥利镇所说，这两位神父都在圣奥斯定以前离初期教会更近，尚有别位教父的作证。其至10世纪，西方教会的忏悔书及东方被教友接受的罗马法都允许离婚者再婚。我们知道圣奥斯定对性的观念是很严格的，对离婚的解释他采取了毫不通融的态度，甚至格林多前书7章所说，即所谓保禄特权，他也讲成分居而不得再婚，再婚者一律看作是不能禁欲的犯奸者。圣奥斯定在西方教会影响是极大的，于是教会逐渐地追随了他的看法及解释。圣多马斯论婚姻法的原则是，在婚姻法中要更注重何者为众人有益，而少注意为一两个人合适的。这就是说，虽然某项法律为少数人成了受苦的缘由，但为了公义仍不得废除之。特里滕大公会议尽力避免责斥东方教会允许再婚的惯例，可是以后的数位教宗都命令与西方教会合一的东方礼教会遵守西方教会传统，即不得离婚再婚，虽然是无辜受遗弃。根据1917年公布的教会法，婚姻关系存续中结婚无效，这样的人被视为重婚者，自动地受到法定恶名的处分，生前未悔改者死后不得为之举行天主教葬礼。此外，教友中的任何有效婚约本身既是圣事，这是一件基于传承而为教宗庇护9世、梁13世及庇护11世清楚坚决强调的道理。而且他们说，教友的婚姻中圣事与婚约不能分开，那么如果承认非圣事的再婚，上述这项道理及其连带有关的许多前提结论都应该改变了。这里我们牵扯到一个婚姻神学中的基本问题了，为什么要把法律概念、契约与信仰生活实体圣事并为一谈呢？由于圣事神学的进步，不少神学家一方面反对把婚约与圣事看成仪式， 另一方面，做第二次结婚不能成为盛世，虽然它是美满的、稳定的，在外面看它确实反映出基督与教会。他们认为这样牧之措施是忽略了具体现实，盛世是最有动力的现实，而太注重抽象的法律观念。为了西方教会后期坚定的传承，也为了对盛世的新的了解，非盛世性的祝福再婚看来不会是教会当局将采取的路线，也不会是现代人所满意的解决途径。有关盛世性及既遂性的新探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论婚姻的训诲是婚姻盛世神学的一大进步。婚姻被描绘为爱情的团体，是人格及行为的密切结合。夫妇的爱包括整个人格价值，因而使肉体及心灵的表现能拥有特殊的尊严，并且渗透人的整个生活，且因其慷慨豪爽的行为而更为完成和增进。婚姻借着夫妇二人的盟约建立开始。什么是婚姻的既遂呢？照字面讲，有形成完成的意义。那么既遂婚姻应该是婚姻种种性质的实现，至少是相当深度的实现。换言之，婚姻的既遂该是夫妻二人在生活中已经相当稳定地实现了上述美丽丰富的婚姻性质的描绘。而现代婚姻法所指的既遂是什么呢？是未遂婚姻转为既遂婚姻之交媾，依法理不为任何一种夫妻间之性行为，而是唯一自然而完整的交媾。至言之谓引阳入阴而泄于阴之交媾。现代的神学家赵立家提出疑问，婚姻盛世既是一个包括整个人格价值且日益完成增进的爱情团体，怎么可以只用一种肉体行为做普遍性的既遂标志呢？尤其是当我们观察到目前许多男女青年不成熟的人格心理、罗曼蒂克的婚姻看法以及整个社会风气受电影电视影响而有的贞操伦理观念，我们不能不怀疑，在绝大多数的婚姻中，是不是可能借第一次交媾就完成形成了大公会议所描绘的婚姻。此外，婚姻盛世象征着基督与教会的结合，但是只有真实稳定的婚姻生活出自二人心底情谊的契合，方能表现出这样的象征作用。而现在教会法理中决定婚姻是不是盛世的唯一因素是有效灵洗这件客观事实，而今天神学家对盛世事效的了解完全摒弃了对盛世所有的近乎魔术式的讲解。有的法学家说，为了决定婚姻的盛世既遂性，我们需要清楚的、具体的、任何情况下容易辨别的客观事实，例如第一次交媾即有效灵洗。然而有的作家这样反驳，法律的决定应以实存的情况为准，换言之，是丰富的神恩现实生活展现呢，还是法理的清晰标志展现呢？漠视了生活实况而使他迁就法律文字，正是大公会议所责斥的法律主义。有的法学家又说，这样说来，婚姻何时成了既遂是很难判断了。 J.B. 回答说，诚然，积极的准则即判断何时既遂是不易用法律观念表达出的，但是消极的准则即判断某婚姻从未既遂是不难决定的。由婚姻一开始，一配偶造就不忠贞，短暂的热情一过，二人立刻就不断的争吵甚至分居，去法庭申请离婚，夫妻一方的不正常的性格等等，还该加上我国多次有的买卖婚姻、政治婚姻、养女成婚这类的婚姻，如果说他们在夫妻第一次交媾时就表现出二人的完全的自我交付、心灵契合， 那纯粹是抹杀事实，只能使教友，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教友，越来越把教会权威看成中古世纪的老古董，从现实完全脱节的火星人了。那么如何决定婚姻的盛世继遂性呢？对这方面的建议很多，例如要加宽能够结婚的资格幅度，远较目前有的年龄性别更广泛。除了心理方面的条件外，许多作家讨论心理的不能人道，笔者希望能另写一篇文章专门叙述此事。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由本年7月1日起，地方教会法庭已有权判决未遂婚案，还要求结婚者有能力负担婚姻生活责任。这样的建议已为法典重编委员会注意，并设法编入新的法典。最有系统有深度的研讨婚姻盛世继遂性的是 Jean B， 本节前半大都是他的思想。他大胆的建议应把教友婚姻分成两个阶段，一早期的婚姻由交换婚姻同意而建立，结婚人应是有能力结婚的，而且赞同基本上结婚是不可解散的，并许诺尽力指向绝对不可解散的婚姻理想迈进。二祝生的婚姻，当夫妇使得他们中的爱达到相当程度的本性超性的生长成熟时，当他们使共同生活达到稳定时，婚姻方成了绝对不可解散的，等于传承所说的继遂婚姻。而召基的婚姻可由教会宣布解散，我们说这是大胆的建议，因为照他所讲，第一阶段的婚姻就等于所谓的试验婚姻。虽然现代人，尤其在北欧及北美的，有不少人至少下意识地抱着这样的心理去结婚，然而由夫妇爱的基本心理现象来分析，许多人认为这种心理是偏差，该予以纠正，而不应把它看作正常的心理。教会不能赞成这种心理，好似其他病态，例如手淫是很普遍的现象，可是并不因为很多人犯手淫就使手淫成了性爱的健康的正常表现。总而言之，我们很容易指责某项事务制度的弊病，但是积极的设法构想新的代替品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思辨及考验了。不过大家承认婚姻盛世继遂性的新探讨新建议是应遵循的解决离婚再婚问题的途径，而且看来是最可能实现的普遍解答。因为正在修改的教会法典以及近十多年教会判案的法理都在这方面努力，且已有不少成就。在新法典颁布及新法理制度化之前，如何帮助不幸的离婚再婚教友呢？这便是下一节所要研讨的。实际的牧职解决途径，在现有婚姻法及婚姻神学的原则前提下，我们如何解决在港澳台湾尚不太多却相当棘手的离婚再婚问题呢？ H 神父写过几篇分析详尽立论神圣的文章，可以供我们本地的牧职人员参考。一方面因为 H 神父的权威，一方面也因为在此事上措辞说话稍有不慎，可能有严重的误会，把原作者没有的旨意应用到实际个案中。因此在下面我们先把 H 神父的文章忠实简要的译出之后，再把他的思想做以撮要写出。 H 神父把几种可能的情况分别讨论。第一，如果第一次照教理有效的婚姻并没有完全无望地破裂了，还有可能破镜重圆，宣告思夺给不给赦罪的关键问题是，这打算离婚或以民法离婚的人有没有表现出愿意与前婚配偶和好的善意，或至少有没有希望劝服这人努力向这方面走。和好如初，彼此宽恕，是优先应寻求的解答。 不要太快的想使用下面的内熟解决方法。二，如果问题能在外熟解决，则应尽先在外熟求得解答，这是正常的途径。下面的话值得教会法庭负责人或有目职责任的人深思熟虑。假如有相当大的可靠性看出前婚是无效的，就能够宣布它是无效的。这是说，当前婚已经毫无挽救可能的破裂了，而当事人现在生活在一个稳定的民法婚姻中，那么人的基本成婚权利要大于法律上前婚有效的那些为的可靠性。教会更应该祝福一个稳定的再婚，而不该坚持要保持对完全破裂而且很可能无效的前婚曾有过的祝福。第三，有的情况清楚地看出前婚是无效的，只是因为外在的环境或是因为过时落伍的教会诉讼法而不能在外属证明是无效的。当听稿司铎、堂区神父或教廷法官觉着是这样的一项个案时，就该不迟疑地使用内属解决方法。如果当事人现在再婚了，而且住着稳定的婚姻生活，就应告诉这人良心要平安，现有的婚姻在天主前是有效的。此外，为躲避将来的麻烦，应告诉他们在以后的告诫中不要再提此事。第四，的确我们决定离婚再婚问题时，要分别有辜及无辜的配偶，但是该记住，有时是不易分别的，而且为使二人和好，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过去有了什么过错，不是现在他是不是诚恳地愿意尽力至诚与对方和好。第五，假如前婚照教律一定有效，而二人现在离婚了，可能一方或双方都已再婚，并且在外属找不到解决方法，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先看无辜的一方，虽然尽力使婚姻美满，但终于因对方的过失而破裂了。古代西方教会及东方教会一贯有的宽仁态度者，是指向无辜配偶的。如果无辜被迫离婚的配偶没有再婚，努力度守贞的生活，这是勇敢的行为，值得我们钦佩。当然，这样的教友非常有资格参与教会的共荣领圣事。但是无辜的配偶觉得不能度守贞生活，或者为了子女的好处而再婚了，他们可能会有善意向天主承认且祝福他们的再婚，因为普通不许离婚的法律为他没有约束力，他是个例外，因为对方太不公道了，而且长久守贞是经验证明不可能的事。假如他有这样的善意而且没有恶表，就可以领圣事。这样的善意可能举行再婚时既有，也可能开始时心中仍不安，但以后因为稳定的婚姻生活及子女的喜乐，向天主已宽恕了他们。善意的外在表现是使子女受天主教教育，对人有爱德，热心祈祷等等。第六，假如无辜的一方再婚了，并没有上述的善意及良心的平安，怎么办呢？如果他们觉着居如兄妹有意义，愿意去做，而且许诺尽力去实现这样不寻常的生活，那么就可领圣事。即使他们屡次失败，仍该鼓励他们多领圣事，继续努力。但是假如无辜一方无上述的善意，又觉着居如兄妹没有意义，因为欧美许多人想再婚的双方居住在一起，有教育子女的责任，天主不会要求他们完全禁欲，他们尽力认识实行天主的圣意，度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使子女受天主教教育，对贫苦人和气大方。简言之，他们确实尽了力量度教友生活，诚实地想天主不要他们度完全禁欲的生活，这时还是不要修正他们的错谬良心，不该拒绝给他们赦罪。七，论到离婚有过失的一方呢， 那么和以上所说的就不同了，他们应该明显地表现出忏悔及努力改过的好心，方可给他们赦罪。如果被遗弃的对方没有再婚，就应催迫有过失的一方与之和好，断绝现有之婚姻，指有辜一方之再婚。如果被遗弃的一方已再婚了，或根本不考虑和好一事，而有过失的一方之再婚是稳定的，例如有了子女，那么切断再婚的关系就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了。这样的切断不仅为再婚所生子女有害，为当事人屡次，也是道德堕落崩溃的开端。我们常应关切当事人的福利利益。以上是 H 神父文章的大意，为了清楚起见，我们综合它列一纲要如下：一、婚前辅导是极迫切的使徒工作，预防离婚事件发生；二、应多宣讲宽恕美德，夫妇由开始即习惯彼此宽恕；三、常强调基督所讲不可离婚之高尚思想，总不积极赞成离婚；四、离婚再婚事件发生之后，尽先使之和好如初，使用外属解决方法，结婚的人权占先，法理判断的确定性占后；五、确实知道前婚无效，只是在外属无法证明时，则在避免恶表的条件下，可以准许完全参加教友生活及教会共融；六、前婚有效，离婚再婚可领圣事的条件如下：一、避免恶表；二、有善意或是狭义的想再婚在天主前有效是对的；或是广义的，虽然知道再婚不对，但想天主允许他们居住在一起。第七，重要的一点是把教会法律的目的、功能及其限度向教友宣讲，也应讲明有时基本原则不变，只是社会环境、文化思想的影响使教会牧职态度错置改变。这种讲解会保持增加教友对教会外在法律的应有的尊敬，也会减少许多不应该引起的恶表。有关离婚再婚这严重而为不少教友非常切身的问题，我们由四方面做了讨论。我们认为目前的神学讨论不能改变教会现有的神学原则，即教会无权利宣布解散圣事祭祀婚姻。新的学说也不能促使教会公开的原则性的祝福有善意的再婚者，允许他们领圣事，虽然不把这再婚看成圣事婚姻。对婚姻圣事祭祀性的广泛深刻的新的研究指出，最近将来天主教西方教会解决离婚再婚所采取的路线，而目前地方教会已有权力判决未遂婚姻案件，将会使许多不幸的夫妇能够重新度一个快乐的天主子女生活。在新法典颁布之前，在新法理尚未制度化的时候，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尽可能的允许善意的离婚再婚者分享教会的共荣领受圣事。这样的牧灵措置看来与现有教理文字抵触，其实这正是法律的完成。基督来是为完成法律，给予法律新的精神，安息日是为人，人不是为安息日。这样的牧灵措施也使得天主子民的法律达到他的目的，这目的即如庇护十二世援引古老的教律所说的，教会内一切法律权力使用的最高准则是人的救援。